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在今天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我们认识到，我们应该在复活节做些什么。我们要为自己的困境哭泣，然后要依靠我们的父，他把他唯一的儿子赐给了我们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如果你是以马五四路上的门徒之一，你会认出复活的耶稣吗？很多时候，今天的我们也看不到耶稣，即使他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可能戴着眼罩，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会蒙蔽我们的视线，日常的烦恼也会阻碍我们认出他。但耶稣突破了这些障碍，让我们真知道他与我们同在。这种情况发生在你的身上吗？你准备好告诉世界这个不能隐藏的好消息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听柴培尔牧师今天的信息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得着鼓励，与人分享我们对耶稣的认识，我们自己也因此更加认识他。这篇信息名为《伟大的命运》。
如果复活节要传达的信息是，有这样一位神，他是创造主，也是救赎主，他还是你的救赎主，你要认识他，还要传扬他的名。这将意味着什么呢？你会开始意识到，有一个使命放在你面前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如果耶稣是真的，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就有使命让别人也知道。我以前提过，1601年米开朗基罗画了一幅世界名画，名为《以马忤斯的晚餐》，他刻画了路加所描述的这件事。耶稣在复活之后，与两个门徒一起走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门徒没有认出耶稣，但最后当他们到了以马忤斯，在吃晚餐的时候，有一个时刻，他们认出了那就是耶稣。耶稣是在做什么的时候门徒认出了他呢？他擘开了饼。在这个最像基督的动作当中，他提醒他们，他的身体为他们被打碎，他们一下就认出了他。米开朗基罗就是抓住了门徒认出耶稣的瞬间。这个瞬间之所以被捕捉到，是因为耶稣打破了那个时代的惯例。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没有留贵族式的胡须，他们剃了胡子，就像那个时代的体力劳动者一样。这样他们就不怕干活的时候出汗，可以清洗鱼肠或清理墓穴。他们只是普通人，他们的头顶没有光环。当他们明白这就是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坐视不理，而是像米开朗基罗捕捉的那个瞬间一样，他们从座位上弹了起来，他们的肌肉紧绷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有人向你这旁观者伸出手，把你拉向耶稣，似乎是在说，如果这就是耶稣，那位预言已久要来的弥赛亚，神从创世之初就预言了他，所有先知和经文也都是指向他的，他来拯救我们，而且他还活着，他就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去告诉别人。他们此刻就担负了一个使命。圣经说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去告诉别人，记得吗？他们刚刚才对耶稣说，不要走了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 同我们一起吃晚餐吧。但就在他们认出他是耶稣的那一刻，尽管日头已经平息了，他们还是回到耶路撒冷，告诉门徒说，我们看见他了。这里有一种紧迫感。他们的使命之所以有紧迫性，是因为他们要告诉人们，耶稣得胜了，他不在坟墓里，他在这里。你是否意识到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呢？我们要与人分享，耶稣不在坟墓里，他在这里。而且他们的分享很坦诚，即使是对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信徒也是如此。他们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们可能会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和耶稣一同行路，但我们竟然没有认出他。他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但我们的眼睛迷糊了。那时我们正在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。我们想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我们以为他失败了，我们的希望破灭了，我们绝望了。但是尽管我们离弃了他，他却加入我们的旅程。我们已经失去了盼望，他又给了我们盼望。你觉得什么是使命呢？如果这两个门徒遇见的耶稣也让我们认识到他是谁，我们就必须去告诉人们。你也需要认识他。神从创世之初就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让男女老少都能认识这位耶稣。如此，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就不是单纯物质性的、扁平的，就不会让眼所见的物质世界成为他们唯一的盼望。我必须告诉你，耶稣是谁。我要告诉你，他得胜了，他粉碎了罪的刑罚。所以那些相信他的人，就是藏在他里面的人，悔改的人。他会说，我需要有耶稣在我的生命中，我不能依靠自己，我需要他。这些人因为耶稣基督的胜利与神和好了。而我要坦诚地告诉你，我也曾经不明白，我当时很绝望，很多信息摆在我眼前，但我仍然难以相信。这真的是神在呼召我们去做的事。当我们想到朋友、家人和同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我该说什么呢？我该怎样和别人分享呢？你只需要坦诚相待。你可以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经不明白，我也挣扎过，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耶稣。但我现在知道的是，我从前是瞎眼的，但现在我能看见了。我开始明白了，我曾经信靠的是自己的能力，但现在我信靠耶稣所做的。我曾经很绝望，我认为我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了，我的罪不可能被饶恕了，我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修复了，我的上瘾问题也不可能戒掉了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我遇见了耶稣。当我们能够这样分享的时候，不只是套用一个模板，不是一定要说出一番完美的话，哼，也许你不小心说错话会更好。这样人们才知道你是在坦诚地分享你的心里话，这种坦诚是能够改变人心的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我曾经也很害怕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他们听了我的分享不高兴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生气了怎么办？在复活节之前，我读了埃德施蒂策最近出的一份报告。他是伊利诺伊州惠顿市葛培里中心的研究员，他去调研那些不常去教会的人，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：你愿意与一个坦诚谈论自己信仰的人对话吗？结果是，有 78% 不去教会的人说，他们愿意进行这种对话。我知道这意味着，大概还有20%的人不愿意。但是想想看， 我们身边不常去教会的人，就是不知道基督已经得胜的人。如果你愿意和他们进行透明和坦诚的沟通，他们当中会有 80% 的人愿意和你对话。为什么这很重要呢？因为在任何相信圣经的福音派教会中，高达 90% 聚会的人都是因为朋友或家人邀请他们来的，不是这样吗？大多数人不是通过电视、小册子、敬拜歌曲来教会的。你可以想想你自己的经历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几乎所有人都会说，因为我有朋友或家人给我讲有关神的事情，他们把我带到教会，让我认识神。如果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那就是至少在早期阶段，如果我们坦诚地与人对话，那么我们的邀请不太可能被拒绝。你知道最近有什么事证实这一点吗？我已经提过了几次了。校园外展机构的麦克在当地的大学校园里做调研，他问了一些标准问题。你对上天堂的盼望在哪里？如果你相信死后还有生命，是什么让你相信你会在好的那边？我们的社区是常常传讲圣经的，并且有很多主日学和教会委员会，但这里的大学生给出的最常见的答案是，我认为我已经够好了。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答案。他们说的不是我相信基督的恩典和供应，而不是我自己的良善。想想看，在大学校园里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最优秀的一群人当中，最常见的答案竟然是我要努力变得足够好，好让圣洁的神接纳我。我们知道这不是正确答案。做什么能够让人们说我信靠耶稣为我开辟道路，而不是靠我的良善？就是在与人对话。麦克向这些人提出了下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人觉得他们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要怎么做才能在死后去好的那边，你会愿意和他对话吗？而这些学生当中绝大多数都说，如果他们愿意坦诚相待，我愿意与他们对话。道理是一样的，如果人们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坦率、诚实和关心，他们就愿意进行这种对话。而如果我们认识到，我不是在靠自己和他们对话，这是很有力量的。当我和他们对话时，基督借着他的灵与我同在，我不用战战兢兢，好像神在另一个遥远的宇宙，够不到、摸不着。基督就在这里，就在我身边，他在帮助我，甚至在当下我还可以祷告，神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求你把当说的话赐给我，让我可以坦诚地分享。我们可以说，我曾经是瞎眼的，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。我曾经很绝望，但现在耶稣给了我盼望。我是不配的，但耶稣他为我献上了自己。我相信这个事实。如果我们能够坦诚地分享这个真理，它是可以改变人心的。什么会让你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你会有动力去分享基督呢？是因为你知道 20% 的人不会愿意听，但还有 80% 的人愿意听吗？到底是什么激励你这样做呢？有两点，火热的心和波饼。火热的心显然是在32节，这两个门徒在耶稣启示他自己之后，回想他们的谈话，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第一个激励我们与人分享我们信仰的原因， 就是当我们回顾圣经中的神迹以及复活节的奇迹时，我们会说，耶稣在历史的长河里以如此深远和奇妙的方式，用人可以明白的方法来启示他自己，这真是不可思议，这真是奇妙。当我们认识到圣经是如此独特，我们会大受鼓舞。但这还不够，就像你来参加复活节的活动，这里的音乐让你很激动，你也很高兴见到家人，而且在复活节和一大群人一起庆祝，这很有趣，这会让我们很受鼓舞。但其他的节日，例如总统日，也会让你有同样的感受。亚伯拉罕·林肯的经历是很鼓舞人心的。但是，到底是什么会激励你与另一个人分享你灵魂深处的东西呢？就是拨饼的动作。耶稣从始至终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，他必须献上自己的生命，但他仍然来到我们当中。他知道为了让我得救需要什么，就是让我的罪得赦免，被除去。我的罪恶羞耻离我要向东离西那么远，他知道这个结果需要他付出什么，但他仍然献上自己。这带给我的不仅是鼓舞，还有喜爱，深刻的爱。所以我必须和你分享我生命的挚爱，这就是激励我的东西。不仅仅是受到鼓舞，不是说我有一个伟大的故事要讲给你听，而是我需要告诉你关于我心所爱的。当他知道最糟糕的我时，仍为我献出了自己，这实在意义非凡。那其中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比如有些人和父亲的关系很疏远，或者他们的父亲曾虐待过他们，当他们不得不与父亲相处时，他们会想，我没有选择，因为那是我的家庭，我和他是父子关系。但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位父亲放弃了一切，例如升职、娱乐、自己的利益，就是为了给你开辟道路，如果你认识这位父亲，这就不仅仅是鼓舞这么简单了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爱。因此我想与人分享我所领受的爱。当这位父亲说，我要把我自己的儿子给你，好让你也成为我的孩子时，这种父爱会使我们大得激励。我们要与人分享的正是我们的这位父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会带来什么不同呢？我想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最著名的一幕，有些人记得这个名字，德里克·雷德蒙。他本来有望赢得400米比赛，但他刚跑了150米，就因腿筋撕裂而不得不停下来。他的腿感到撕裂般的疼痛。当他倒在跑道上时，很多官员都试着让他坐在地上，他们说，你受伤了，不要站起来，你现在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比赛了。但他站了起来，用一条腿跳着继续跑。很明显，无论他多努力，都不会取得好结果。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越过警戒线，来到跑道上。一些官员还试图阻止他，但他来到跑道上，挽起德里克的胳膊，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有人冲入赛道，并且挽着他的胳膊，这让德里克感到震惊。他没有反应过来那个人是谁，甚至没有认出那就是他的父亲。父亲冲破封锁来帮助他。当德里克一认出那是他的父亲，他就做了两件事。首先，他哭了。我为这个比赛付出了这么多，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好在 我的父亲在这里帮助我。他为自己的困境哭泣，然后他靠在父亲身上。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在复活节做些什么，我们要为自己的困境哭泣，然后要倚靠我们的父，他把他唯一的儿子赐给了我们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，当你某种罪对你有很大的试探，你感到自己很软弱，无力抵挡着试探时，你会为你的软弱而哭泣，为你的罪疚感而哭泣。但你要依靠你的父亲，说：神啊，请你帮助我，记住你会为我开出路，你赐给我的力量大过任何试探，而且你将耶稣赐给我，赦免我的罪，并借着你的圣灵赐给我力量。这意味着，当某人背叛你，复仇的念头进入你的心里时，复活节会如何影响你？你因背叛而哭泣，你有权利这样做，但你要向神祷告，希望你能够像他赦免你一样，赦免背叛你的人，以免苦毒进入你的心，让愤怒之火摧毁你的心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在婚姻中挣扎，似乎不可能像神所要求的那样去爱你的配偶时，你要为这种挣扎哭泣，说：这不是神的旨意。这样说是对的，也是好的，但与此同时，你也要说：神啊，求你再次教导我，你的儿子如此爱我，为我献上自己，求你帮助我，也这样爱我的配偶。求你帮助我，不是在对方回报我的牺牲时，我才愿意舍己。不，我的救主无条件地献上自己。我知道，除非你动工，否则这段婚姻不会有转机。天父，我需要你的帮助来挽救我们的婚姻。我倚靠你，我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。这意味着，当你的孩子非常叛逆，把你的耐心消磨殆尽时，你记得复活节的信息是，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告诉你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。他有一个浪子，当这个儿子还离家很远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跑到他身边，拥抱亲吻他，说：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我们就会说：父啊，请把你的父爱指教我，使我可以这样对待我自己的孩子。这意味着，当你今晚躺在床上，想着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沉思你将如何面对明天时，你会想到，复活的耶稣就在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因为他与我同在。这就是我在庆祝的复活节神迹，他不仅走出了坟墓，而且现在就与我同在。我要为我的忧虑而哭泣，但我倚靠天父，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，让我有力量面对今天和明天。愿神使你哭泣并倚靠，为你的心哭泣，但倚靠复活的主，他就会赐给你从他而来的盼望。
这里是柴培尔博士的悟净恩典节目。复活节的神迹彰显出天父的爱，因为他赐下耶稣做我们的依靠。现在让我们加入柴培尔博士的问答时间，了解更多。牧师，我们经常说要每天倚靠基督，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不一定是什么神秘神奇的方法。例如，我们要用什么密码，或者有什么通关密语吗？都不是。
幸亏不是用密码，我经常忘记密码。
是的，没错。什么能让我们倚靠基督呢？其实有一个古老的词组， 但我们仍然应该使用它，也就是所谓的寻常的蒙恩之道，不是非比寻常的蒙恩之道。例如，我必须背多少经文才能让神听我的，或者我必须念什么咒语，都不是。那什么是寻常的蒙恩之道呢？就是神的话、我们的祷告以及信徒的团契。这些寻常又普通的事情，我们要借着他们学习倚靠神。神的话都说了什么？他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。他说：我对你的爱，一部分表现在我指示你当走的路中，这样你就可以过一个又好又安全的生活，这是一条又好又安全的道路。因此，我们倚靠基督，相信他为我们指示了一条安全的好路，这就是他的话，他赐给我们他的话语。当我们学习他的话时，无论是读经还是听到，或者是与认识神话语的朋友谈论神的话，并听取他们的建议，我们都会从爱我们的主那里获得智慧。蒙恩之道也是我们在敬拜中回应神。我们去教会是为了与神的子民相交，但远不止如此。想想诗篇作者是怎么说的呢？神以他百姓的赞美为居所，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吗？
的确是。
因此，当我们一起赞美神时，神的百姓中就会发生一些惊人的事情。耶稣说：凡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是的，基督亲自进入我们的心，激励我们，但他也使用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的努力和勇气来建造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敬拜他时，他实际上就在信徒的团契当中，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和能力来荣耀他。最后，我们有祷告这个伟大的蒙恩之道。这听起来不可思议，我竟然可以和宇宙的创造者交谈，而且他愿意听我说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儿子就在他的右边为我代祷，圣灵也在为我向天父代祷，他的祷告比我自己的更好。
您称这些为寻常的事情？
是的。
但我觉得他们听起来都很不寻常。
如果我们说，哦，你要读经、祷告、去教会，人们会说，拜托，你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呀？但如果你说，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不寻常的事情，只是每个信徒都可以获得，我们才称之为寻常。你可以向宇宙的创造者祷告，你可以与他交谈，你可以读到高过你智慧的话，你可以与其他信徒相交，神的大能就以这些方式临在你们中间了。这就是寻常蒙恩之道不寻常的性质。当我们使用他们时，我们就是在倚靠基督，这就是他希望我们做的。
谢谢你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陶乐师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